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们两约之间的第三堂课，那主题是讲新约的背景，其实也就是讲两约之间的那第四个时代，就是罗马人统治的时代。那过去两次我有跟弟兄姐妹说，我们这三堂课呢就讲了很多的历史，特别是讲这个犹太人的历史哈，因为这个旧约时代跟新约时代都是以犹太人为背景。那大家听这个课呢，因为这不是圣经课哈，大家就以一个轻松的心来听哈。这历史就牵涉到很多的人名跟地名哈，大家心里面记多少算多少，然后盼望说对你以后研读新约圣经哈有些帮助。那我给大家的这些slide 一些图表或等等的话，都会放在教会的那个网络上哈，所以如果你想要记下来的话，还可以上网去看。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和能力保守你的子民，从古时候的犹太人到后来的基督徒，一直到今天的我们。我们求主在今天的课堂上，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做工，借着这些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知道我们的神是在历史当中掌权的神，也眷顾今天的我们。献上我们诚心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一开始再跟大家复习一下，总共有这四段的时期哈。犹太人在两约之间这400年呢，经过了四个时期。我们已经看过前面三个时期，就是波斯的时期，然后希腊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看，犹大王朝我们上个礼拜也差不多看完了。那今天我们主要是看这个罗马人的这个时期。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时间有个分界点，就是主前63年啊。那个时候的犹大王朝已经经过了差不多整整100年稍微出头一点的时间，然后他们的国家的内部就出现了问题啊，这个就很典型的一种争夺王位的好，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哈斯摩尼王朝的两位王子啊，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啊，两个人呢就去争夺那个王位。那后来就你打我，我打你，最后说要请人来帮忙，结果呢他们双双就求助于罗马。罗马那个时候越来越强盛，而且发展他的势力逐渐已经到了东边，进入亚洲了。那结果当时亚洲罗马军队的总司令叫庞贝的啊，这个人就刚好趁机就带着他的军队就进入了巴勒斯坦，进入了犹太人的领土。从那个之后他们就接管了这个国家，那正式的来说这个哈斯摩尼王朝就到那个时候结束了，开始进入罗马人来管他们的时候。跟大家再复习一下这个图表，这个图表给大家看的是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王朝，叫哈斯摩尼王朝，也叫做马克比的王朝。从最早的那位老祭司叫马他尼提亚开始，以及他的五个儿子哈，这里只画了三个，就是这三个儿子是有做他们领袖的，另外两个没有，打仗的时候死了哈，一直传下来就传了将近100年的时间。那什么时候出了问题呢？就是这两位哈，一个徐尔堪二世，还有一个亚里斯托布鲁斯哈，就是他们兄弟两个人在争夺王位的时候，引的罗马人，那罗马人是巴不得他们邀请，一有人请他们就刚好就趁虚而入。罗马人获得领土呢，他们跟亚历山大完全不一样，亚历山大好像是一阵狂风10年之间征服全世界哈，当时他的全世界，但是罗马人他是花了500年的时间，等于是从他意大利中部罗马城那边一步一步的，但是他这一步跨出去又再也不收回来，他以500年非常缓慢的时间一步一步的出去，就从欧洲一直到了亚洲，那个时候就到了这个中东的地方了。那这个时候罗马人就进来了，63年 BC 的时候，罗马人的大将庞贝就进入了耶路撒冷，然后就掌管了这个地方，说从此以后我们就称为是罗马人统治的时期。那罗马人统治并不表示说这个哈斯摩尼王朝的人全部都死光了，没有，他们的后代还存在呢，还活跃了一阵子。好比说这个人，他就在罗马人统治的时候担任过大祭司啊。 那另外你们看那个图表的最下面有个蓝色的框框叫玛丽安哈，你看的话就知道说她也是哈斯摩尼王朝这个王族的一个女儿，算是一位公主。后来她就嫁给了这个大希律王，那大希律王大家就知道了，就是耶稣降生的时候啊，要杀耶稣，结果杀了很多婴孩的那个王啊。那这个玛丽安呢，最后也被大希律王给处死了啊。我们先来花点时间稍微看一下罗马哈，无论你是东方人或西方人，应该都听过罗马这个名称。那我们对罗马的历史，我们来稍微做一些了解哈。有一个传说中的罗马，说是在753年 BC 的时候，由这个叫做 Romulus 这个人所建立的。那传说当初他妈妈生下来的时候是一对双生的兄弟，但是被抛弃，后来这兄弟两个就吃狼奶，狼的奶长大的。那后来长大之后，在一次争执当中呢，那个哥哥就杀了弟弟，那剩下的这个 Romulus 就用他自己的名称来建立了一座城市，就是啊现在这座罗马城。他从一个城开始不断的发展，最后发展成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力量。那罗马对于人类的历史，特别是西方的历史，有非常非常深远的一个影响。从它创立之后呢，到大家看一下这个时间哈，在主前509年的时候，这个罗马共和国，所谓这个 Roman Republic 啊，他们那个时候是有这个观念是共和国，统治了罗马就差不多500年的时间。用什么呢？用那个元老院，这个 Senate 啊，我们现在美国就是仿效这个罗马这个制度，也有这个参议院啊。当时他这个意思是元老的意思，就总共有差不多将近500年的时间。那个时候没有皇帝，就是共和国统治。然后到了27年的时候，开始有了第一个皇帝的出生。那那个时候我们就称为是罗马帝国。那说罗马帝国有多长的时间呢？哎，也是差不多500年。所以它共和国500年，帝国500年，加起来是1000年。那你再加上以前那个传说时代的话，大概是1200多年。这是我们印象中所说的罗马，因为我们印象中的罗马就是讲的是西罗马。但是大家知道，在主后300多年，君士坦丁做皇帝的时候，他把国家分成两部分，东罗马跟西罗马。然后在东方的就建立一个城市叫君士坦丁堡，就是现在的 Istanbul 哈。那那个时候就分成东罗马帝国，他死了之后，那个时候开始分，但死了之后到395年的时候正式分成两个帝国。那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是在476年，被谁灭亡呢？你说谁有力量去把这么大的一个帝国把它灭亡掉了？要知道，不管多大的帝国，经过时间这么长久之后，它会衰败的。然后那个时候，北方的蛮族哈，不管东方西方都是一样，北方来的那些蛮族很强悍的。后来这个北方的蛮族哈，而且是好几族，最后呢，他们就一个一个的打住罗马城。这罗马城陷落过几次，到了476年，就正式的西罗马帝国就灭亡了。西边的灭亡了，大家记得那个东边的还存在。那个又继续存在了多久呢？你看那个表，东罗马帝国是在1453年，继续它又存在了整整1000年的时间，啊，以这个君士坦丁为首都，后来是灭亡，谁把他们灭了？土耳其人啊，土耳其人那个时候灭亡他们。但是在西方人的这整个的历史当中，所谓这个 Greco-Roman 西罗文化，就整个的影响他们西方世界，一直到今天的欧洲跟美洲，可以说是说承袭这个文化的这个传统，所以这个他们对罗马是念念不忘哈。所以一直到了再往前看点，到了800年 AD 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又成立了一个叫神圣罗马帝国啊，你们可能听过这个名字，这个国家在西方存在了也是整整1000年。他一直到比较近代一点1806年的时候才解体哈。一开始的时候你们可能听过一个叫查理曼大帝哈，就 Charlemagne 呢，他是一个法国人，是个 Frank， 然后他的强大的武力，他就使得当时的教皇承认他，然后给他一个 title， 然后开始一个新的国家叫神圣罗马帝国。 他的后代后来就是国家曾经就好像没有人管了一段时间，然后到了差不多100多年之后，又有人重新的来恢复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做他的皇帝。那那个时候就不是法国人做，是德国人。所以以后的那800-900年的时间，所谓的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就是现在德国跟奥地利为基地的，有时候到意大利的北边，这个是神圣罗马帝国。就是西方人对罗马念念不忘，一直到今天哈，21世纪的今天，在东欧地区还有一个小国家叫做罗马尼亚，啊，罗马跟希腊影响他们到今天哈。那我们来看一看，再回到当初犹太人哈，那个犹太的王朝结束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大家可能听过一个人叫做凯撒哈，我们华人有时候把称为他是凯撒大帝哈，其实他不是帝哈，因为那时候他还没有称帝，但是他是一个全权的一个统治者哈。他有个对头，就是当初率兵进入耶路撒冷这个庞贝哈，一个是东方的军团，一个是西方的军团。后来因为争夺权力，两个人就内战，最后是凯撒打赢了庞贝，打输了，逃到埃及之后被他的部下给刺杀。这个庞贝就他就消失了。然后凯撒自己本身呢，你们可能看过莎士比亚的一些故事哈，也是历史，就是后来被他的朋友啊给暗杀掉了。而凯撒一死了之后，他的有三个他的部下就出来就掌管这个，就替他报了仇，然后就掌管这个权力，到最后剩下两个。这两个人呢，一个是他的养子，就是他的义子，就是后来的奥古斯都。那另外一个这个马克安东尼哈，两个人都非常的出名。那后来也是因为权力斗争，就是这两个人就决战，在那次决战当中，奥古斯都赢了，这安东尼呢就逃到了，也是逃到埃及。那你们可能看过电影这个埃及艳后 Cleopatra 啊，就是他安东尼跟这个 Cleopatra 最后在埃及自杀了，所以安东尼就消失了，剩下的就是奥古斯都。奥古斯都他赢了之后呢，几年之内这个，因为他那个时候权势非常的巩固，整个的国家由他来管。那罗马的元老院就上他尊号叫奥古斯都，奥古斯都就是崇高伟大的意思。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正式的是成为罗马的第一任皇帝哈。所以我们再简单的看一下，就是在这个27 BC 之前呢，大概是罗马共和国有500年，在奥古斯都称帝之后呢，罗马共和国又是500年啊，这个是帝国啊，罗马帝国有500年，这是罗马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历史啊。我们再回来看一看我们的圣经哈，圣经有提到了三位罗马皇帝的名字，还有提到一位罗马皇帝，但是没有说他的名字。说哪三位讲到名字呢？第一个就是该撒雅古士都哈。路加福音2章1节讲到耶稣降生的时候说，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哈。在讲的就是刚刚那一位第一位皇帝啊。雅古士都死了之后，他把他的王位哈传给提比留。那在路加福音3章1节哈，就是我们整个的福音书讲到耶稣他传道，后来耶稣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等等，全部都是该撒提比留的时代。所以路加福音3章1节开始讲到耶稣出来传道，他就说该撒提比留在位第15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然后西律做加利律分封的王。这讲的是另外一位该撒。然后在使徒行传，如果注意圣经的话，使徒行传还提到另外一个人哈，另外一个罗马皇帝叫做格老丢哈。使徒行传18章1节哈，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因为那个出些事情，这个皇帝把所有的犹太人都赶离罗马。然后呢，这一位雅居拉就带着他的妻子叫百基拉的从意大利来，保伦就投奔了他们。那我给大家看到一个表，就是头五任的罗马皇帝， 第一任是雅古士都，然后接着就是提比流，第三位我们圣经上没有提，但是他是一个疯子哈，所以他这个人统治的时候出了很多怪事，他很残忍，然后非常的疯狂，叫加里古拉。然后第四位叫做格老丢哈，然后第五位是尼罗，可能是最出名的一个啊。圣经有讲到他，但是没提名字，就是保罗，使徒保罗，他被捕之后，他上诉该撒，好，人家把他递解到罗马去上诉该撒，那该撒是谁呢？就是尼罗，这尼罗就是后来残杀基督徒的那一位，所以这跟圣经有点关系的。那稍微再看一下这个雅古士都哈，我们现在是做这个背景嘛，我跟大家就讲一下，讲一点这个历史哈。这是他原来的名字哈，我们叫他沃大维哈，他是凯撒的养子哈，那凯撒被他的好朋友刺杀了哈，然后沃大维在一场权力的斗争之中打败了对手安东尼，成为罗马独一无二的统治者。27 BC 哈，罗马元老院给沃大维上尊号，称他为奥古士都，崇高伟大，一直到今天西方人还纪念他，我们这个八月叫 August 啊，就是奥古士都啊。奥古士都是一位英明的领袖，他开创了罗马200年的太平盛世啊，所以在历史上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名字啊，是拉丁文，这个 Pax Romana 翻成英文就是 Roman Peace， 翻成中文就是罗马太平盛世啊。他就从沃大维做王27 BC 一直到180 AD 哈，就整整200年呢，是罗马他的势力达到顶峰的时间。然后那个时候他国家非常的富强，然后里面呢就是等于是人民可以安居乐业。然后大家听过一句话叫条条大路通罗马，就罗马人以修这个道路而驰名哈，所以在他们那个罗马太平盛世的时候就 travel 交通非常的便利，然后路上的这些盗贼啊干嘛的，因为在一个国家这个统一的管理之下就变得说相当的安全。那这样子也是为了福音铺下了一个传福音的一个道路，所以那个时候使徒们哈，你看保罗他去这个宣教这么多次，如果是天下大乱之后他走不动的，但是因为是罗马太平盛世啊，他就可以到很远的地方去。那也是神说这个时候满足的时候，神的儿子就生为女子所生哈，就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可以广传福音的一个时代。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罗马帝国的那个疆土哈，它这个疆域你看一看，就是它包括了现在的国家的话，有51个国家都包括在它这个版图之内哈。它把这个地中海的两岸全部都在它的版图之内。然后因为是罗马太平盛世啊，我们看一看，罗马在那里，然后耶路撒冷在这里哈，挺远的哈。然后保罗他说他是大树人，大树在哪里呢？保罗在使徒行传就说我生在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啊。大树是当时很繁荣，特别是学术特别高的一个城市。然后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讲到他的宣教计划，他说我去看过你们这些罗马的弟兄姐妹之后呢，我想去哪里呢？他说我就要经过你们往西班牙去，西班牙就是西班牙啊。这罗马书第15章28节。就说因为那个是一个太平盛世，然后因为罗马的版图这么大，就无形之中给福音铺了道路哈。好，这是一些背景。我们再来看一下，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跟犹太人有关的哈。罗马人呢是这样子，他们的军队是非常的强大，几乎是世界上没有对手，但是非常的残忍。就如果一个国家或一个城镇要抵抗他的话，他一旦把你攻下来之后，他的那个手段是极其的残忍，就是等于是把你杀光，就把你摧残到你说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剩下的人就把你卖作奴隶。但是一旦他们征服一个地方之后呢，他们的那个政治非常的宽大，也非常的聪明，就是说我尽量配合你当地人，给你们很大程度的自由，你们可以自治，但是只有几点你们一定要遵守，你们要承认罗马的主权，这点绝对不能背叛罗马，然后要按时向罗马上税啊。 等等，就这几样。然后他们就派一些人去管，罗马的一些总督或巡抚去管，但是呢，主要是用当地的人来治理当地的人。那罗马人就对犹太人呢，就允许他们保有他们的宗教跟文化，所以那个时候犹太人也算是相当的自由。罗马就怎么来统治犹太这个地方呢？像那个希律王啊，我们如果不晓得那背景，说啊，以为他就是个王，他就管这个。其实他是所谓的这个 Client King， 这个属地的王，就他上头还有人管他。就罗马的皇帝当然管他，罗马的总督也管他。那他就是一个罗马人治下的一个一个特别行政区的一个主管。那在这个属地的王死了之后，你像这个大叙利王死了之后，他有三个儿子，他就原来那块地他就把它分成三个部分。那那个儿子的地不是又小了吗？所以你就在圣经里就看到一个名词叫做分封的王。这个分封的王在罗马全盛的时候有297个，就他的国家很大啊。然后罗马呢，他有设立握有军权的犹太巡抚哈，这巡抚是管军队的，然后也有驻军。但是在那个犹太的上面，就更大的一个省份是这个叙利亚，叙利亚有总督，然后这个巡抚呢要向这个总督报告的啊。那这是当时的一个他们的政治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希律这一家人哈。那希律的父亲是以东人，那以东如果你读旧约的时候呢，你知道是以东在哪里呢？在那个死海的南边，就是以扫的后代住在那个希尔山那边。但是到了希律的父亲的时候，他们已经搬家了，就是那个时候的阿拉伯人，然后就是以实玛利的后代就侵入了以东。以东你们可能现在没什么概念，但是你们可能听过一个旅游胜地叫做 Petra 啊，你们如果看过那个 Indiana Jones 应该看过那个。Anyway， 就是以东人呢就被阿拉伯人侵略那个地方，他们后来就搬到了犹大地方的南边，就是希伯伦那一带，后来就叫做以土买那个地方。简单的说，就是以东人里面有一个很有权势的人叫做安提帕特啊，这个人很聪明也很狡猾，他总是跟当权者就配合他们，跟他们打在一起。然后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法萨尔，一个叫希律，后来就剩下一个，这个就是一个希律。然后希律就是后来的大希律王。然后他希律也是很聪明，他利用当时政治上有点混乱，他亲自跑到罗马去，从罗马的元老院那边得到元老院封他做这个犹大王，所以后来这希律就当了王。这大希律王，我给大家做一些历史背景的补充哈。你如果只是看圣经的话，就说这是一个大坏人啊，他这么狠心把那些小孩子都杀掉哈，他的确是一个历史上非常残酷的人哈，但他还有他另外的一面。先看他的历史背景哈，他的父亲是以东人，他的母亲是阿拉伯人，但是他自己是一个犹太教徒。因为当时的以东人是在他父亲的时候是被犹太人所管的哈，还是那哈斯摩尼王朝，所以很多以东人他们孩子一生下来就给他受割礼，然后按照犹太教的这个规矩长大的，所以这个希律呢，从宗教来说他是一个犹太教徒。只不过就这个人他是非常残忍的一个人他杀了他自己的两个太太，三个儿子都是他亲自杀的。但是他呢，他是一个非常 capable 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人。他最出名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一个建筑师，就在他手里完成的那个建筑规模，就是从罗马的角度来看都是了不起的规模。然后他说他有整个的一个城市，靠海的一个城市该沙利亚，当时有很多的该沙利亚，不只是该沙利亚菲利比哈，该沙就是该沙的城，跟亚历山大里亚一样哈，就是用那个统治者的名称来叫做那个城，他建立一个整个的城，但是都比不上他所建立的那个犹太人的那个圣殿啊。就耶稣时代，耶稣进到圣殿去的那个圣殿是这个大希律王盖的，一直到他死的时候都还没盖完。以至于说在圣经里面就有这么一句话讲到这个殿，就是说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出自于马可福音13章1到2节， 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啊，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哈，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哈，这耶稣呢，这是做了一个预言。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栋殿宇啊，真的是很令人觉得说很壮观。那所以后来人很努力的想做一些模型来，因为这个殿宇早就不在了。那到底是什么样子？有很多不同的模型，我找到几个比较好一点的模型。就耶稣时代的这个圣殿，这个耶路撒冷是在山上哈，他在山上盖了一个特别壮观的一座殿宇，以至于说这就是那历史学家说这耶路撒冷不是到21世纪的今天才成为观光圣地的哈，他在大希律王的时候就是观光圣地哈。然后各国的人来这里去看看什么呢？看这座大殿宇哈。啊，这是它里面的一个模型。那这一个模型呢，是以前 UCL 有个 project， 他们做了一个这个圣殿。你们在啊圣经里面都读过说有个地方叫做殿里的这个所罗门的廊哈。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约翰福音10章23节。然后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所以弟兄姐妹，当你读圣经读到耶稣在殿里，使徒在殿里之后，你不要想就是一个房子他们在那个里面，它是一个大的不得了的，包括他那个院都在内，然后这个廊是这个样子。再往下看一下哈，就希律王他死了之后，这些都跟圣经有点关系。就大希律王死了之后，他把他的国土传给三个儿子，然后这个需要到罗马那里得到这个 permission， 后来罗马人就同意了。希律亚基老就掌管这个犹太的本土，就是那个绿颜色的那一部分是亚基老。然后安提帕，希律安提帕就是掌管加利利跟比利亚，这个第二个希律安提帕跟我们的圣经最有关系。亚基老就是耶稣出生的时候提过那么一次，就再也不提了。其他整本圣经讲到耶稣传道的时候，还有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还有把那个施浸的约翰砍头的时候，都是这一个叫做希律安提帕。另外就是希律菲利也提过。那在北边的话就是希律亚省啊，这个图给大家看一看，大致上他们那个分封的是怎么个状况。那新约圣经他提到了五位犹太的王哈，我讲的就是只是管犹太那个地方，因为他分封不止一位犹太的王哈，有些分到加利利地方。首先就是大希律王，就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啊。然后后来希律王死了之后，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后来约瑟跟玛利亚就带着他的孩子，不是先他们先逃到了埃及，后来就没有再回耶路撒冷，就回到了那个拿撒勒去啊。那一次提到了亚基老这个名字。希律安提帕刚刚讲过了，说圣经耶稣时代讲的最多的呢就是这一位希律啊。希律说：“约翰我已经斩了，这却是什么人呢？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就想要见他。”讲的是想要见耶稣。那这个就是希律安提帕。在使徒行传里面呢，你们还有好几位，就是弟兄姐妹，你真的是要有一些分辨，否则你以为讲了半天就是一个人啊。使徒行传12章1节讲到有一位希律王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啊，就使徒雅各，12使徒之一。那个希律王是谁呢？他是希律亚基帕第一哈。然后到了保罗被抓的时候，然后他在亚基帕王面前辩论啊，为自己辩论哈。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来到该撒利亚问菲斯都，菲斯都是当时的犹太的巡捕哈。那个又是另外一个。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表格，你们记多少算多少。就是大希律王他有这三个儿子，然后圣经都提过他们的名字。然后在那个下面呢， 还有西律亚基帕的一世、西律亚基帕二世，以及这个西罗底哈，就是跟施浸约翰有关系的那一位。那另外还有圣经上提到名字的都在这个表上哈。那个最下面的在右下角有一个人叫做土西拉，他也是西律一家的人，但是后来嫁给了罗马的那个巡抚菲利斯，这个使徒行传有写哈。圣经提到了三位犹太巡抚的名字啊，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犹太的巡抚。那最出名的就是本丢比拉多啊，他担任巡抚大概10年的时间，就是钉死耶稣的那个犹太人的巡抚啊，因为当时犹太人自己呢没有处死人犯的这个权利。本丢比拉多他自己的结局怎么样呢？到了后来就出了出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因为被告了，那当时就是在那个犹太北边那个地方叫撒玛利亚，然后上次我跟大家讲到说撒玛利亚有座山叫做基利心山，是他们的圣山，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一个人就聚集了一大堆人说啊，这基利心山出现了一些神迹奇事，然后大家聚在那里，然后这个比拉多呢就派兵去镇压，就杀了很多人，后来就被告了啊，就说他残杀百姓，然后引起这个国家的这个不安，然后叙利亚的那个总督呢刚好就跟他作对，就把他告到皇帝那里去。简单的说就是后来这个比拉多他就丢了官了，然后有的人说他被流放到高卢地区，就现在法国地区，然后死在那边。他的结局呢是一些传说，但是最后他就丢了官了。菲利斯圣经有提到，在使徒行传23章24节讲到这个使徒保罗被抓了之后到巡抚那里去为自己辩论，然后接菲利斯担任巡抚的那个人叫做菲斯都你们读使徒行传应该都读到这些人那我把罗马政府派到犹太的几个比较有关系的这个巡抚还有他们的年代这个表格呢我也画在那里这个画是蛮出名的一幅画，画的就是耶稣被带到比拉多的面前约翰福音15章第5节，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就看这个人呢是基督教历史上很出名的一句话这个就是他们把这句话画成了一幅名画讲的就是比拉多。在当时呢圣经里面讲了好几次罗马人的百夫长很特别的就是每次讲到百夫长的时候通常都说他们是好人然后在路加福音7章2到5节那就讲到一个百夫长，他一个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让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后来他就托这些犹太的长老呢去求耶稣来治他的这个仆人，然后这些长老到了耶稣那里就为他说好话，怎么说呢？就说哎呀，你给他治病给他行这事是他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对我们犹太人好这是一些百夫长，当然那个哥尼流等等也都是百夫长然后上次我有跟大家讲到这个人这个人圣经里没有他，但是他是跟耶稣跟使徒同时代的人他这个人在犹太历史上非常的重要，上次说他等于是犹太人的司马迁他是一个犹太的史学家，那关于那个时代那些年代所发生的事情主要是约瑟夫斯的著作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历史的记载，特别是犹太人的战争还有犹太人古代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所根据的就是这个人他的著作讲了很多。那根据约瑟夫斯的话他就说在主前就是耶稣那个时代就是那个年代的时候的犹太人呢有4个党派，那这个我上次跟大家稍微看了一下，这4个党派呢圣经讲了3个，一个叫做法利赛人，那一个叫做撒都该人他们不一样的，还有一个叫做艾瑟尼人， 那还有一个就叫做奋锐党人，这总共这四个党派。法利赛人就是他们律法专家，他们比较是平民老百姓的律法专家。那撒都该人呢，有不少是王族的后裔，他们是等于是人虽然很少，但是是权贵，都是当官的，担任那些大祭司的都是撒都该人。爱色尼人圣经没讲到，但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那上次我稍微提到一下，就是爱色尼人不跟人家住在一起，他们是在一个旷野或沙漠的地方，一群人说我们要爱主，要专心守律法，我们不要沾染世俗，就好像是后来的修道院一样，过着非常清苦的日子。然后奋锐党人，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他。那耶稣有个门徒就是奋锐党人。在主后70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情，耶稣有几个预言其实讲到就是这个事情哈，说那个圣殿没有一块石头会在一块石头上，讲的就是主后70年发生的耶路撒冷被罗马人攻陷的这件事情。那陷落之后呢，连整个的圣殿都没了，这个撒都该人做祭司的做那些，所以他们也就从历史当中就消失了。然后这个奋锐党人呢，也在那次战斗当中的话就都死掉了。这爱色尼人不久之后他们也开始就慢慢的就不见了。唯一说一直传到2000多年之后的今天的呢，是这个法利赛人的后代，就是现在你在世界各地所看到这个犹太教，从这个宗教的意义上来说，他们是沿袭了法利赛人这个传统，只不过他们是以拉比为中心，等于是他们的老师哈，然后就是看重犹太人的律法，包括手写的跟口传的两种律法。那这个是法利赛人哈。法利赛人这个名字哈，他的名字的本身的意思是说分开来的意思哦，我们跟这个世界世俗是分开来的，就是说他们要专心的爱神，遵守神的律法。但是到了耶稣的时代，那个时候法利赛人已经存在了100多年了，他们也变质了。耶稣对法利赛人有很大的意见，主要是批评他们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他们假冒为善，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遵守就是律法主义啊，你不可以守安息日，就是你这个安息犯了安息日，你在安息日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你的门徒为什么到经过到麦地的时候掐了这些麦子吃啊，你为什么在安息日的时候就去给人家治病啊，说你犯了安息日，就是律法主义啊。耶稣又批评他们就是假冒为善啊，你们守这个守那个，其实你们的内心很诡诈，又很贪爱钱财等等哈，所以你们假冒为善。所以这是耶稣对他们的批评。然后在福音书里面就记载了很多耶稣跟法利赛人之间的一些冲突哈。啊，法利赛人这个图给大家看了一下他们的这些特性，他们是犹太人的律法专家，但他们就多相信了一样东西，那这项东西就影响到现在犹太教，犹太教也是相信这个，就是口传的律法，很厚很厚的一本书。然后在圣洁另外就是说他们要保持圣洁，过圣洁的生活，不单只是说献祭的时候。那另外就是他们是现代的这些拉比，他们前身就是这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跟耶稣之间的冲突呢，这个上个礼拜我读过了，那这次我就不多读，就圣经记载好几次法利赛人怎么样来挑耶稣的毛病，然后耶稣呢跟他们也有冲突，那耶稣呢怎么样来说法利赛人不对，然后说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怎么样哈，这之间有很多的冲突。然后法利赛人也有对耶稣亲善的哈，上次我也讲到，那特别出名的就是使徒保罗，使徒保罗自己是一个法利赛人，然后他也归信了耶稣，并且为神所重用。那这是法利赛人的简单的一个背景哈。再来看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比较少一点。约瑟夫斯说啊，法利赛人啊，在耶稣的时代呢，在那个时代大概有6000个法利赛人，但是撒都该人就比他们少了好几千人。可是他们人少，但是他们官大，他们就那些重要的位置就是撒都该人在做，那些大祭司啊、祭司长这些都是撒都该人。那这个名称呢，他们说很可能是来自于大卫的时代有一位大祭司叫做撒都。那撒都该人就是用那个名字啊，撒都的后代。 他们就一直担任大这个祭司长、大祭司。这是撒都该人哈。撒都该人跟耶稣之间也有冲突啊，因为他们要维护他们政治上的势力，所以他们看到耶稣越来越多人跟随耶稣就反对他。然后特别是在那个神学上，他跟耶稣还有跟法利赛人都有一个冲突，就是撒都该人不相信死人会复活，而且他们撒都该人所相信的律法呢只有五本，就是摩西五经，他们不相信先知书，不相信诗篇啊，不相信这些历史书，他们只信那五本书。结果耶稣有讲到死人复活，法利赛人也讲到死人复活，所以撒都该人跟耶稣之间就有这些冲突啊。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之间的冲突最出名的那一次呢，就是使徒保罗被抓了啊。那一次是怎么回事呢？他宣教回来，然后带着几个外邦人啊来到殿里面去，其实这些其实也不是外邦人啊，但是他就去还愿的时候，然后有那些从别的地方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就说啊，保罗带了这些外邦人进入圣殿了。后来在一次的暴乱当中他就被抓了。那后来保罗呢就在这些暴徒面前就为自己想要说个明白，然后他看出这个会众呢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他就跟他们讲哈，他就说他自己是个法利赛人，然后说我现在受审问是因为盼望死人复活啊。法利赛人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啊。这是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神学上的观点不一样。再跟大家看这个第三种人，叫爱色尼人哈。圣经没有讲到他们，那我刚刚说他们就是自己一群人到一些很偏远的地方，常常在旷野啊，在山洞里面啊，沙漠里面就过着很清苦的生活啊。他们有他们的规矩，早上起来要读经要祷告，然后他们有个特别的规矩，说每天都要清洗一遍，所以他们特别注重洁净啊。然后根据约瑟夫斯说呢，当一个人要加入爱色尼人的时候，他们就先发给他三样东西，一个是一把锄头，一个是一个围裙，还有呢是一个白袍子。一把锄头就叫他去种地，一个围裙叫他在厨房里面干活，然后白袍子就他平时的时候就穿这个白袍子。一年之后人家觉得你可以了，就是那个时候再进一步说你可以开始跟大家一起吃饭了啊。一头一年还不行，然后再观察两年，到了两年之后觉得说你可以了，说那你可以正式加入我们了。这个是爱色尼人。爱色尼人本来没有什么不太出名，几十遍的出名呢，因为这样东西他们而出名的。多数的专家认为所发现这个死海古卷啊，那个地方当初那群人是什么人呢？多数的专家认为他们就是爱色尼人。啊，这个死海古卷非常的有名了。它是在1946年的时候呢，就是在死海的西边吧，那边西边的那些山洞里面。那当时是有几个牧羊人无意之中在山洞里面发现了这些，就非常的无意当中。一旦发现之后，这牧羊人也不晓得是什么东西了，他们就从那洞里面拿了一些出来，拿一些出来不晓得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值钱不值钱也不知道，所以就开始在那里就在外面想要找一些人想卖掉，就搞了好一阵子，最后给他们卖掉了几片说换算现在的钱值多少呢，大概值美金30块左右。但是因为这样子呢，就开始最后受到了这个专家的注意，说这东西不得了，有识货的认出说这东西不得了，怎么会有这个东西，你在哪里发现的，然后就开始了有这个开采这个死海古卷的。结果在10年之间他们发掘了就11个山洞，当初只是一个啊， 然后就是那些有这些大瓮大瓦罐啊，他们就是大部分是那些埃及的蒲草纸啊，一卷一卷的放在那个罐子里面，把它给封起来，所以能够2000年，加上那个死海地方气候非常的干燥，大部分是这种纸卷都保存得好好的，然后有很少数的是皮卷，或者是还有那个铜片写上去的，那个很少。发掘出来11个洞里面，然后发掘出来很多的断简残篇了啊，但是大致上有几样东西，最主要的就是旧约圣经的经卷，然后最完整的就是以赛亚书，几乎是全部的都有。然后就是还有一些是他们自己里面的这些 rules， 这些 community rules， 清规戒律啊，啊，我们爱斯尼人几点要起来，然后要做什么做什么，这些等等，就这些慢慢都被人家给 decode 出来。那这个对我们呢是很有，对我们基督徒啊，其实是很有关系的啊。这个大致上看一下，这就是死海边的那个山洞，就那个区域哈，那一连串的洞呢叫做昆兰啊，昆兰洞哈，就Qumran这个 caves 啊。然后这个发现的过程，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从1946年啊，就当地的那些牧羊人，他们叫本都营，这个牧羊人无意之中发现的。有人说就是不小心一个石头进去踢进去，然后听到怎么有那个罐子破的声音，然后进去在那边看啊，反正就无意中发现它。那这些古卷对于我们有什么意义呢？主要是它的年代的问题。然后专家就要来考证说，哎，这些到底什么时候写的？然后最科学的方法吧，就是说啊，用这个碳十四来测它。那另外还有其实好几种考证法，还有就是说你的那些literature style， 还有说你这些纸跟这个 ink 大概是什么年代，这些都可以查得出来。就好几种这些查出来的话，大致上他们就给了一个比较笼统的数字，说这些大概是在主前200年到主后70-80年之间的啊，因为有很多很多的 pieces， 大概是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对我们所信的主呢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因为中间最完整的那一卷就是以赛亚书，几乎全部都有。然后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弥赛亚的预言呢，主要就是在以赛亚书里面，而且讲得非常的精确啊。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以赛亚书53章等等哈，还有说因为有一子赐给我们等等，全部都是以赛亚书。那有些不信圣经的人就说，哦，你这些就是耶稣死了之后过了1000年还好几百年，然后你们编了一本以赛亚书出来，那是早就耶稣出来的，所以你才会讲得这么准。但是死海古卷呢就驳斥这些说法，那如果这些书卷它在耶稣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话，表示真的以赛亚书就的的确确是耶稣之前那600-700年所写出来的，因为以赛亚是在耶稣之前700年，那表示这些是真实的预言，后来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啊。那现在死海古卷在洛杉矶展出哈，这是它的海报，我们中间好像有人去看过哈。我现在要跟大家讲到这个奋锐党人，耶稣12门徒当中有一个叫做奋锐党的西门。那奋锐党人呢，他们是激进的犹太爱国主义者，就是他们要反抗，要打倒罗马人，要争取独立。那最后呢就引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暴动啊，这个暴动在圣经上没讲，耶稣预言到，但是在历史上是非常出名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主后大概是这边少写了一个主后66年哈 ，AD 66到73年之间所发生的事情。那当时就是有一个罗马的巡抚叫弗罗鲁斯，这个人特别的坏，就是极端的虐待犹太人，然后又抽他们的重税，再加上其他有些导火线的因素，那个细节我不想讲了，也影射到说。犹太人跟那些希腊人之间的冲突，反正最后就爆发了这个暴动，这个奋锐党人就开始聚集民众，就打这个 罗马人。那先开始是本地的镇压，就是当地的，最后从叙利亚总督那边派了一两万的大军来要剿灭这个叛乱，结果没想到犹太人在一场战争当中赢了，而且杀了罗马人6000个人，所以最后就引起了那个皇帝的很大的注意，就派了他的大将从那边抽调军队来去镇压这个战乱。然后那个主要的那个将军呢，是我在下一章讲的哈，叫做维斯帕先哈，这个将军他在67年的时候担任这个叛乱的总指挥官哈，他的儿子叫做提多，然后担任副指挥官，然后他们父子两个人就带领军队去剿平这个犹太的叛乱。然后一开始他们打得很顺利，把这个加利利全部都收回来了。那后来的时候，在罗马的本土出现一件大事，就是尼罗王死了。死了时候就是诸将争夺帝位，所以在那一两年之内有3个人还是4个将军陆续登场做皇帝，但是都很短，几个月就被另外一个给取得了。这个维斯帕先他也想当皇帝，他就在69年的时候领军就回罗马去，然后最后他赢了，就被他登上了皇帝的地位，他就做了皇帝的罗马的皇帝。然后他的儿子叫做提多的呢，就继续留在犹太这个战场上。然后到了70年的时候，被这个提多就攻进了耶路撒冷城。那整个的那个耶路撒冷陷落的那个本身就是一个很惨烈的一个历史啊，你可以看到好几个 chapter 可以去讲他的。但是这一个凯旋门的这个浮雕，你现在到罗马那凯旋门可以看到这一段，就是画的是什么，雕的就是提多带着这些从圣殿里面拿出来的战利品，还有一些犹太人的俘虏凯旋回罗马的一个故事哈。那这里是一些画家画的，就是当时这个罗马人打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的一些惨烈的一些状况，就他那个围城围的特别的惨哈，就是因为犹太人他们当时耶路撒冷3个城墙哈，第一个城墙、第二个城墙都已经被破了，但第三个城墙特别的坚固，罗马人打不进去，就围在那边整整围了7个月。他就在那个城墙之外，他自己盖了一座土墙，跟他一样高，然后整个的把那个耶路撒冷城给封起来，不准一个人进出，出来一个杀一个，然后而且是把他们钉死在那个十字架上，就在他土墙上给对方看。那最后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城破了，然后罗马人为了报复就把这个整个的圣殿等于是拆了，然后把这个整个的城给烧了，然后剩下的人呢，很多人被俘虏，然后做了罗马人的奴隶，是一个很惨烈的一个故事。但是大家不要小看犹太人这个民族哈，他们非常的倔强。你们可能听过这个地方马萨达，如果你去过以色列的话，你应该有去参观过这个地方啊。这个就是当时耶路撒冷陷落之后，那群分裂党中的一些人呢，他们活着出来的人呢，就跑到了这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你看嘛，这个照片，它就是在一个土山上面，但是那个顶是平的。那这个上面有宫殿、有房子、有储藏室，还有一个储水池，跟足球场这么大的一个储水池。谁盖的呢？大希律王当初盖的，是给自己盖的一个避暑圣地。那后来这些分裂党人就退到那个上面。那我一开始讲到说，这个罗马人他们作战非常的残忍，他一旦你叛乱之后，他要把你全部都铲平，所以换了一位指挥官，就是最后的据点也不放过，又花了几年的时间围这个山，就围到说一个人都下不来。然后他们是步步为营，我就是一步一步的上去，而且我就是盖这些搭这些桥，可以，因为山路很险，我要行军的话要下面铺东西，我就搭这些路桥，我就在你眼前一步一步的就盖过去，一直到那个盖到那里去。根据约瑟夫斯他的那个记载，就是后来这个守城的守这个马萨达的这个分裂党人，他说是有960个人在那个罗马人要破城进入的时候，等到他们进去，就是他们进去发现他们都死了，自杀死的哈，就是宁死不屈了。 然后说唯一找了半天就找出来还有两个妇女跟五个儿童是活的，其他人全部都死在那里。那这个是约瑟夫斯的讲法。那后来因为有很多的考古你们自己到以色列去看好那这个你看到这个就知道，它有一边是这个悬崖，然后其他是还有坡的地方，罗马人全部都给他布了军队，让你一只蚂蚁都下不来，那次也是非常的惨啊。再跟大家讲一个圣经上没有的东西哈，就是犹太人这个民族，他们是死不屈服的，而且他们真的很特别，他这么小个民族死不屈服，然后从来没有被灭亡过，就他国家没有了，他人还在，然后2000多年之后复国。在那一次之后呢，你说这犹太人应该服了吧？还是不服？所以又过了一段时间，到了主后132到136年，又有一次大规模的叛乱，那次是最后一次的叛乱。然后那一次跟第一次不一样，第一次是因为罗马人虐待他们，那这一次呢，是因为有一个犹太人说：“我就是弥赛亚，你们大家来跟我吧。”然后就开始就跟罗马人打起来。然后他们用什么呢？用洞穴战啊，游击战。因为那个山洞，那犹大地区啊，犹大山地里面很多的山洞，他们在那边为据点，跟罗马人打了很久，到最后呢，也是罗马人把他们都围起来，那他们有很多人宁可饿死在里面不出来，然后再到136年呢，就解决了这次的战乱。有几个后果，第一个后果就是罗马皇帝从此之后呢，等于是把耶路撒冷这座城给封掉了，他给他换了个名字，从此之后不准叫做耶路撒冷，而且不准犹太人进入耶路撒冷，所以在那个之后犹太人广为分散，再也不准进入耶路撒冷，这是第一个影响。第二个影响呢，就是犹太人跟基督徒那次正式分家。在过去的100多年，他们虽然基督徒跟犹太人教的人之间有些争执还没有分家，但是那一次因为号召说犹太人他说我是弥赛亚，然后叫基督说你们加入我们一起去跟罗马人打，基督说我们不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有弥赛亚了，就是耶稣，所以你这个弥赛亚是假的，我们不加入你啊。那一次之后呢，就是正式的犹太跟基督徒的一个分家。我下面还有很多，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会堂哈，就圣殿没有了之后犹太人怎么聚会。这个从第一次他们圣殿没有，就巴比伦那一次呢，就开始出现了这个问题。那一次是开始有这个会堂的雏形出现，那后来他们不是又回耶路撒冷去造了第二座圣殿吗？这个第二座圣殿就是到了大叙利王的时候，那个所罗巴伯的圣殿呢其实还在。那刚刚讲了说，那个大叙利王这个人是很会盖房子的，他到处盖的是那个很壮观的房子，甚至耶路撒冷他也开始建设。有那个历史学家说，为什么后来盖那个圣殿呢？就旁边都盖的是又新又大的房子，比起来那圣殿破破烂烂的，所以要盖一个规模更大的。但是后来罗马人把这个圣殿也毁了，那你说怎么办呢？所以发展到现在这2000年当中，这个会堂，我这里写了一些当时的一些历史背景。在巴比伦那一次的时候，就开始有犹太人的长老，那以西结不是被掳到巴比伦呢，就开始出现，就犹太人我们没有圣殿了，我们不能去献祭了，不能去敬拜了，我们现在怎么办呢？这都是要就是将就，那我们就到以西结家里去吧。所以几个长老就到先知的家里去，大家就谈一谈，慢慢就发展成这个会堂的雏形，就是可以在一般人的家里面。那最后他们就开始说，那我们就盖一座房子，这座房子也不是住人的，就是专门聚会用的，就成立了到了这个会堂。那到了耶稣时代，这会堂已经相当的普遍，有人说耶稣时代在耶路撒冷已经有480座的会堂。根据他们历史的规矩，就说没有10个犹太男人就可以成立一座会堂啊。那这个会堂呢，这座是这个加百农会堂的这个遗迹。 这可能现存的最古老的会堂遗迹之一哈。那这一座会堂呢，是主后四五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重盖了一座会堂，但是他们跟你说，那个上面的建筑物是第四世纪、第五世纪的，但是那个地基哈、更老，说可能就是耶稣那个时代的那个会堂，然后上面的都倒了坏的，他们在四五世纪之后盖了一座新的，那这个现在还看得到。那这个是现在在耶路撒冷的一座会堂哈，你看这个会堂呢，大致上跟一个教会差不多，它也是有一个中央的讲台高起来的地方，然后有座位，然后他们的聚会呢跟我们基督徒聚会大致相同，他们是以读经跟祷告为主，他们就是读一段圣经，然后他们的拉比会讲解一段这个圣经的意思。你不要嫌我们基督徒的聚会长，他们会堂的聚会更长哈、好几个钟头。这是他们上面一定会有这几样东西，一个是他们的这个灯台，然后在座这张照片你们可能看不清楚，在那个背景那里有个柜子，这个叫他们放他们的圣经的柜子，犹太人圣经叫 Torah box 哈。好，这个是他们就把那个里面的那个 Torah 拿出来，然后在那里读哈。然后你们会注意到犹太人会戴这么一个帽子哈，犹太的男人戴帽子啊，通常是男的，有时候女的也戴，有时候戴假发，但是大部分就是男的。那根据他虔诚的程度的不同，有些犹太男人他是一年365天都戴着，那有些是进入会堂的时候戴，出来的时候他就拿下来。那这个是他们说一个福全柄的一个象征，是犹太教徒他们会戴这个帽子哈。公会哈，就耶稣时代就有公会，这个公会是罗马人赋予犹太人这个权柄来管理这个民事跟信仰方面的事情。那公会有多少人呢？70名会员加上一位大祭司，总共是71人哈。那公会是谁呢？大部分就是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而已。撒都该人啊，他虽然总人数少，但是他公会里的代表人数比较多，而且是通常做大祭司，那个最高位的是他们。啊，公会逼迫了耶稣跟使徒啊。那这些是关于一些圣经上的教导。最后我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跟圣经没有关系的，就是这个所谓的教皇这件事情啊，这是有了基督教之后才有教皇这么回事哈。英文的 Pope 这个字呢，来自于拉丁文的 Papa，Papa 就是爸爸，就是父亲的意思，所以 Pope 就是父亲的意思哈。那教皇他正式的职称是什么呢？是 Bishop of Rome， 罗马主教啊。所以教皇 always 在罗马。那你说几时开始有教皇的？因为现在我们这种观念中的教皇以前是不存在的。你听了我讲了这3个礼拜的历史，应该知道说一开始的基督徒受罗马人逼迫的，所以你当罗马的主教没你什么好处，大概要抓的时候第一个把你抓起来。一直到300多年的时候，君士坦丁规范了基督教之后，那个时候才成为罗马人这做基督徒就有好处了。那最早的时候各大城市都有 Papa， 罗马有，因为是帝国的首都，耶路撒冷当然更有，亚历山大啊，还有安提阿这些大城里面都有，然后大家的就分量差不多是一样的。那后来一直到在主后大概440多年的时候，出了这么一个人，就是叫 Leo， 这里奥一世哈，我快讲一下，因为时间已经过了。这主要是看他个人哈，他这个人非常的有才华，而且有能力。因为我刚刚大家已经跟你讲过一些罗马的历史，你看到这400多年，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罗马已经被这些蛮族攻的好几次了，而且陷落过几次，就是当时的罗马皇帝都没什么权势了。然后在那一次来的那个蛮族叫做 Huns， 匈奴人的后裔哈。最厉害的那一次，然后他那个领袖是特别残忍的一个人，长话短说就是 当政府没有办法的时候，这个叫里奥的这个罗马主教他自己一个人单刀赴会啊，他一个人去见这个这个凶人，这个领袖，不知道怎么样，有人说他就是感化了他还怎么样，就最后那些蛮族就不打罗马了，就退兵了。然后后来这个里奥呢，他就因为他个人的这些影响，就他的权势就越来越大，而且还有一件事情，从他开始就特别强调说，只有我们罗马的主教是使徒彼得的后代，就是说他不是说亲生的血肉的后代，而是说这使徒的传承啊。现在的罗马教皇就是讲这个使徒传承 apostolic succession， 就说是第一任教皇是彼得，彼得传给下一任，一任一任传，这2000年多年来我们没有断过。然后说只有罗马的这个主教是彼得那里传下来，你们耶路撒冷的安提阿的都是假的，都不是，只有我们是。那最后因为他的这个自己个人不断的提升，最后这个就得到确立。然后他100多年之后出了一个更厉害的叫桂利沟，担任罗马主教的时候几乎就是universally 大家都承认了罗马的主教就是 number one， 然后一直到现在他就是 pope， 啊，就是我们把它翻成是教皇了，我们加上一个皇字，对，那大概就是这么回事。那弟兄姐妹，我跟大家的分享到这里结束，下礼拜开始就是圣经课程了哈。下礼拜开始呢，下礼拜那一次我先跟大家讲一次新约的中览，然后下次讲完之后，你们就开始读经班了。就那愿意读圣经的人就继续来参加啊。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智慧和能力保守你的儿女，也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今天的存在有一个丰富的而且是充满神恩典的一个历史的过程。求主你祝福使用你的每位儿女，我们把今天的崇拜也交托在主的手中，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